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到二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以致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我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的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接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又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种的动物啊，这个叫变色龙，你们见过啊？在树叶上的时候它变成绿色的，然后到树枝上呢它就变成了那个褐色的啊，树枝的啊，到地上呢它又变成了一个颜色，对吧？那变色龙变颜色是正常的，对吧？因为这是它的本能，如果变色龙不变色就不能叫变色龙了。人呢，人能不能够变颜色？那肯定不能啊，对吧？如果人能够变颜色，那肯定那个人生病了，有病了。那今天呢，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经文当中啊，基法啊，就是彼得啊，他今天也变成了一个变色龙，他病了。那当然，我们指的不是他身体上面的病哈，而是他的行为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就是环境使到一个人的行为改变。因此呢，在今天的经文记载当中，保罗就指责他。那这一次是什么事件呢？是彼得有一次去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啊所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当彼得一去到安提阿教会，那边有很多的当地的这个外邦信徒啊，那就坐下来跟外邦的信徒一起吃饭。但是呢，当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就是彼得的老乡们来了，他就从外邦人的饭桌退出来，不跟他们吃饭。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啊，是不能够跟外邦人吃饭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对吧？只有他们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当然也有一个食物的因素在当中，因为呢， 当时候啊，在市场上买到的肉，很多时候都会已经是经过那个庙里面的献祭才拿出来卖的肉。那如果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很容易会不能分辨这个肉是被献祭过还是没有。那犹太人的传统是绝对不能过是献祭过别神的啊这个食物的。那所以这是有个危险。所以在犹太人的律法和传统当中，他们都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彼得是犹太人，他很清楚这些就是犹太人的文化和传统。但问题是彼得他明不明白，当耶稣降生受死复活之后，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在靠守律法或者做好人得救呢？彼得知不知道呢？彼得肯定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今天看的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的背景呢，其实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4到15章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对比的话，可以回去看啊。这是使徒行传第14到15章，但是早在使徒行传第10章的时候呢，上帝让彼得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从天降下了一大块布，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食物啊，是犹太人传统都不吃的。在那一次的经历之后，彼得非常的清楚了，人的得救不是因为他是不是犹太人，不是因为他有没有守犹太人的律法，而是因为信靠耶稣。所以呢，他一去到加拉太的教会的时候，他就坐下来跟外邦人吃饭，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问题是为什么其他的犹太人来到的时候他却改变了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种改变呢？他又不是不明白，对吧？那是因为那一些守律法，就是他的老乡们啊，来到的时候给到了他压力。这种压力是无形的压力啊，不是别人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一种文化上的压力，是一种朋辈之间啊，当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就自然感受到的压力，是无形的，你看不见的，但是你能感受得到。彼得就屈服在这种的压力之下，就也把自己假装成为一个近前的犹太人啊，不与外邦人吃饭了，回来跟老乡们吃饭。其实像这种隐性的压力，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身边都会有，对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一些隐性的群众压力，不至于像彼得一样啊，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跌倒了，掉进陷阱里面呢？那首先我们得明白这种的群众压力它的来源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形成的啊？我们先找出病因。隐性群众压力啊，多数来自两个大的源头。第一个源头呢，就是对自我地位的认知，这是我自己的身份这个认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们我们都一起要叫一个口号，估计你比我大的人都叫过这个口号，毛主席万岁，整天要叫啊。然后不只是三个，放了学之后呢，我们在就是下课途中啊，在田间大家互相的追逐的时候也会大声的喊。哎，为什么大声喊呢？因为每个人都在喊。直到有一次有一个路人告诉我说，哎，小朋友停，你不能再叫毛主席万岁了。为什么？因为是了，华主席上台了。啊，好吧，那就叫华主席万岁吧，反正毛主席、华主席，我这几岁的孩子也不懂他是干什么用的，对吧？也没有人逼我们叫。为什么会叫？是因为觉得如果我自己不叫的话，我就会跟我的朋友、跟我的环境不一样，我会跟我的生活圈子有脱节，我会在我的这个圈子当中失去了一个位置。所以呢，人有这个本能，会去模仿你自己那个群体当中的一些特征的。那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小朋友啊，或者去主日学，你就看到了年龄小的孩子会模仿年龄大的孩子的一些动作或者行为。我上个星期啊，请两家朋友来到我这个会友啊，来到我家吃饭。其中有一个呢，小小朋友啊，3-4岁， 他妈妈是最头疼，就是让他吃饭。叫他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是不吃，什么都不吃。好了，大家吃完了，收拾了，他的肚子饿啊，每次都是这样。哎，来到我家，很乖哦，坐下来就吃，而且指着这个吃，指着那个吃。为什么呢？牧师沟为严啊，对吧？他怕牧师啊，当然不是了，是因为还有一家的孩子比他大一点，那大一点就成熟一点，坐在那很乖的吃。那这个小的一看见旁边那个姐姐在吃了，他就要学着别人怎么吃，他就吃了。其实他不是脑海里面可能想的不是乖不乖，他就是在模仿跟他一样的群体的。不单单小孩子，成年人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我们做的没这么明显的，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来自某一个文化的，对吧？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群体，当我们想在这个群体当中去保留自己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去表现这个群体当中的特征了。所以彼得他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什么，他明白守律法不与外邦人一起吃饭了，他不是福音的真正的真理，所以他才一来到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当他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一来到，就是一群犹太人来到的时候，这个压力使他改变了立场。所以这是他的病因，他的原因是来自他的身份那个认同感。第二个压力的来源呢，除了是一个身份的问题之外，还有就是人生呢，一般来说人生的目标不清晰。当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清晰的时候，我们只会随波逐流，就是别人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这些情况很多时候会在年轻人的身上我们会看到，对吧？当一个没有自己人生目标的年轻人在一群人中间的时候，他的决定来自哪里他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看大多数的人在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每个人去买一部 iPhone，他也要去买一部，他可能不需要，但是因为每个人要。根据调查年轻人呢，在互相影响的好几个方面，其实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都会经历过。比如说他们的服装打扮，谁是他们的好朋友，这也是会互相影响。包括学习成绩，有没有注意到孩子们读书好的是一堆，读书不好的是一堆，读书不好不坏的又是一堆，这也是他们在寻找自己的那个身份认同感。当然了，在澳洲更多的我们看到年轻人在喝酒啊、抽烟啊，甚至毒品当中也是互相的影响，而且非常的严重。如果你有这个孩子已经经过了青少年的阶段，我相信你都感受过这种的经历啊。这些年轻人其实他真不一定是喜欢去抽烟喝酒，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做，缺乏了一个自己的清晰的人生目标或者生活的准则，所以才跟着大多数的朋友做。那这种呢，我们叫做 peer pressure 啊，就是朋辈之间的压力，成年人也会有啊，只不过我们很多时候隐藏起来。想想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呢，各种各样的媒体啊、报纸啊、你这个刷手机啊，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世界生活，你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告诉你，姐妹们，瘦的女性才是美的，对吧？他告诉弟兄们，你如果你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你再仔细一下看看那个媒体啊，你应该追求财富，你应该追求事业。那这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个期待，他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环境嘛，环境让我们要这样。而这些隐性的来自世界的外界的压力会改变人的心理，甚至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被这一种的压力无形当中去改变。怎么样改变呢？ 比如说我们星期天我们都会是一个充满爱心温柔的基督徒来到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对吧？而且教会当中的性压力也让我们成为这样，我来到这里个个都这么说、是吧？我们也要变成这样，但是一到星期一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家庭当中，完全变成了一个人。为什么？因为那个环境似乎在告诉我们，你应该要变成另一个人，而我们也会很努力的去配合那个环境，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这个生命，甚至把这些东西合理化。我应该要这么做吗？这是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传统，那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很多基督徒像彼得一样都患了这个病啊，我叫这个病叫做基督徒的属灵人格分裂症，就是一个人有两个人格，在属灵上面也有两个人格，一边追求灵性的成长，一边继续追求这个世界。我们回到经文啊，今天的经文当中，彼得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呢？有什么影响呢？那个影响非常的严重啊，不是彼得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彼得是教会重要的领袖，当这种的行为在教会的领袖身上出现的时候，别人也跟着做了。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说到了，其余的犹太人也和他一同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你看巴拿巴哈这么好的人，也受了他的影响，跟着他们一起假装。本来这个压力来自这些的犹太人哈，影响到彼得，最后彼得也成为了这个压力，去影响到其他的人了。这种的压力啊，他看不见，但是他有时候比这个COVID 啊更容易传染，对吧？你不用碰它，它就上你的身了，使到别人也病了。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都是有这样的病啊，有这样的分裂症啊，属灵的人格分裂症，在某一些场合我们去隐藏自己的身份啊，在教会以外的地方我们把我们身上的一些的特征给去掉的时候，使自己跟这个世界上的人都看上去一样，会带来什么后果？后果也是非常的严重的，是不是？那起码别人不能够在教会以外的地方看到基督徒身上的耶稣基督形象了。我们不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为耶稣来做光做盐做见证了，对吧？这不单单是影响你自己一个人的灵性生命啊，这影响了整个基督徒还有整个教会的形象。别人一看到是基督徒，基督徒你跟我们差不多嘛，我比你更好呢，你跟我有什么分别啊？如果我们的基督徒形象只是在教会才能看到，它在影响着我们的福音事工。影响福音事工就是影响人的得救的生命有多么严重，对吧？属灵人格分裂症有没有的医呢？有没有治疗的方法呢？有。今天保罗提出了这个问题啊，他说啊，曾经经历过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个治理的一个方法。首先他说，我们要向律法死。对犹太人来说，律法传统就是他们的这种的文化啊，这也是他们的隐性压力的来源啊。刚才说了，彼得就是因为律法和传统这些的隐性压力之下跌倒的。彼得的工作是什么？本来他是一个渔夫，还记得吗？保罗的背景是什么？保罗的背景是法利赛人啊。律法如果说影响来说，他应该是影响保罗比影响彼得更大，因为他更懂，对吧？保罗说到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活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但是因为遇着耶稣，明白自己是因信基督而称义，不是因律法而称义。 而保罗就把这个能够胜过这种外界压力的秘诀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向律法死。为什么要向律法死？因为作为犹太人，他们总想保护自己在传统和群体当中的位置，不是这个律法本身，其实是一种的心态。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啊500年了，在那个时候，当这个群体在一起的时候，他要去保护自己的身份，融入这个群体，这是一种自我身份的一个表达，或者是保护啊，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愿意放弃的一些的东西。然而，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说到一句话，他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一切所有的，耶稣说的，不单单是外在的东西，也包括了我们内心当中的东西，包括那些自我中心和思想上的牵挂。律法是保罗、彼得和所有犹太人心中的牵挂，所以它形成了压力。因为它是你的牵挂才会有压力，如果你不在乎它，它就不会成为你的压力，而成为压力就影响了你的行为。所以保罗说，除非向律法完全的死去，让它不能够再影响到你了，这样你才能够完全的归向神。今天对我们来说啊，我们的隐性压力是什么？肯定不是律法，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啊，所以保罗说的啊，你们要向律法死的时候，一方面当然当时正在争论啊，外邦人是不是要受割礼啊，守律法才能够得救。但另一个层面，保罗是在更清楚地讲到一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是有其他的因素会成为我们的隐性压力，使我们患上属灵人格分裂症。他可能是你的朋友们都赚了很多钱，你要努力的像他们一样。我的邻居昨天告诉我，他又买了一套房子，我要不要追求也买多一套房子？我的同学上个月换了一部新车，好漂亮，看看我的车旧了一点，要不要换？这些都是外界在给我们的一些的压力，让我们去影响到，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是会影响我们的，是在我们能够使到我们平日不能够活出基督啊，不能够把神或者圣经的教导放在首位的事。那些事情不一定是坏事，买房子错吗？没有错。换车子错吗？也没有错。律法错吗？律法也没有错啊，它是神赐的律法，不是那些东西错，是我们放的位置啊，把这些事情放的位置，使那些事情成为我们的牵挂，而导致影响我们的行为，那个才是问题的来源。所以今天我们可能每个人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自己要找出自己的原因，然后向他说不，告诉他我要向你死去，让你不能够再影响我的行为。就像保罗所说的，向律法死才能向神活。一个原因记得了，就是我们要向律法死才能够治疗我们的分裂症。但是你的律法和你旁边那个人的律法，就是影响你的行为的，不一定一样。第二个治疗这个人格分裂症的方法，就是经文当中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与基督联合，不是你像这个律法死了就完了，你死了之后你还要复活，但不是单单复活，你是要与基督一同复活，让基督去掌管你的新的生命。这也是说什么，一个人你要有人生的明确目标，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与基督联合，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些道理可能我们都懂，但实际上我们该有什么行动去做呢？可以有一些的建议给大家，譬如说我们怎么样跟基督联合。基督联合是一个概念啊，一个神学，一个思想。实际上譬如说教会，教会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一个代表。与基督联合，如果从行动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完全的去参与教会的信仰生活，它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些实际的行动了。而不要以为所有的群体压力都是负面的，有些是正面的，对吧？每件事情都有正负的两面。群体压力如果是来自我们的信仰群体的时候，它很多时候可以是正面的。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查经祷告，那我们也会被感染，我们也要跟别人一起啊，我们也是自然的想去有这个跟这个群体有一致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家长们说，不要让你的孩子认为去教会崇拜或者去参加主日学也好，去参加这个青年团契也好，是一个可以选择可去可不去的事情，不要让他们有选择。当孩子们从小就在这个群体当中长大，他就会看自己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个群体里面的正面的压力就会影响他。相反的，他来一次不来一次，他不会对这个群体有认同感。他没有认同感的时候，这个群体的任何的行动啊，或者是思想都不会影响他的行为，因为他不是他的牵挂，对不对？成年人也一样啊。一个没有长期稳定的教会生活的基督徒，你会看到他的生命是怎样，对吧？因为他没办法与基督的身体联合啊。这也是很多基督徒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把工作、生活、家庭和信仰分开，然后合理的解释啊，我们有信仰不能没饭吃啊，我们不能没有家庭啊，我们不能没有享受啊，所以呢啊，把自己的时间呢、分配成为啊工作、教会、家庭。我在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啊，好多年前，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很忙，那我又很就是要这个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呢我把我的时间呢、分配得很仔细。怎么分配？就是我工作的时间就是工作的，我不去想信仰的事、教会的事。我在教会的时间呢，我也不去想工作的事啊，我只是在教会服侍，做教会的事。到最后我发现什么？我病了，我就是有了这个属灵人格分裂症。错误不是在这个时间表的分配上面，而是那个观念里面。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复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基督的。因为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不是时间表上面的问题，我们的分配不需要改变，但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牵挂要改变。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间，它不属于老板的；我们在教会的时间，它也不属于牧师的；我们读书的时间也不属于自己的，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都属于基督。所以不论我们在工作、在读书、在家庭或者是教会的侍奉，我们都要扭转这个观念，我们都是在侍奉上帝，我们只是在尽我们的责任，他并没有跟我们的信仰生活分割。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压力啊？这种的压力啊，让你会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很累，服侍也很累，有时候去到教会的时候也是有气无力啊，常常好像在不同的地方要戴着不同的面具。 去见人，本来他就会戴上一个基督徒的面具，去到工作的时候又戴上一个工作的面具，会不会有这样呢？如果有这样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不知不觉的染上了这个病了，因为我们没有一致性，我们活出来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一致的自己。那如果你也有这种压力的时候，保罗今天提供了我们解决的方案。第一个，记得向律法死，就是我们要找出我们改变我们行为的那个原因，然后向他说不，不要让他能够改变你的行为。第二个，要与基督联合，就是积极的参与信仰的生活、教会的活动、查经祷告，这一些都是帮助我们去靠着圣灵的大能去战胜这一些属灵的病痛。我常常觉得保罗当我们读他的书信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彼得呢，更多的是像我们弟兄一样的亲密，因为他就像我们一样啊，在这个属灵的路上，你看到他是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爬起来，不断的跌倒，不断的再爬起来，这跟我们真的很像，是不是？但是记得，只要我们不失去那一个正确的方向，就像彼得一样，我们靠着耶稣的大能，就是跌倒多少次，我们仍然能够爬起来，我们仍然能够成长成熟，最后走到终点。只要你的方向是对的，只要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是对准了耶稣这个大方向，我们最终都能够走到终点。所以盼望今天保罗对彼得和对加拉太信徒通过这封书信的这个提醒，能帮助我们去反思我们的信仰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人格分裂症的毛病呢？如果有，我们按照保罗的提醒去医治。阿门。